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正觉教团三圣菩提之菩萨正行节目。我们依照佛陀菩萨优婆塞戒经以及参考平时导师在菩萨优婆塞戒经讲记的书籍当中的内容来说明开示今天的课程。今天我们将接续上节课中未说完的课程，来继续说明今天的内容，来说明悲与大悲的差异。我们上节课中有提到，有智之人应观非想非非想处所有定乐，如地狱苦，一切众生等共有之，是故生悲。上节课我们讨论到，有智慧的人他观察非想非非想处定的快乐，其实是犹如地狱之苦，因为这一切的定境其实都是落在四因的颠倒维系精想境界之中，而且也不曾离开意识心的行因幽隐妄想。这一种境界一切众生都有，所以菩萨有智慧，他可以观见非想非非想处所有的定乐都好像是地狱苦一般。有的众生可能会想说，我没有这样的境界，因为我现在还没有证得四空定，那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意识行因幽隐妄想呢？更何况是非想非非想定中的意识颠倒维系精想呢？但是事实上，四空定的境界本来就在你身中，只是众生不知道罢了。但是要怎样显出四空定的境界来呢？就是要把其余的东西丢掉，把这些障碍四空定显现出来的杂染全部都舍弃掉，就这样的话就可以观察到了。譬如一杯又浓又浊而浑有泥巴的及盐巴的水，你不能说水不在里面啊，但是水本来就在其中的，你只要把那些杂质给过滤掉，就显出那一杯清净的水质。同样的道理，如果你有禅定的经验，也有善知识教导的话，其实是可以确认自己身上也有非非想定的境界存在，只是因为自己被自己的贪染等等种种的不好的杂染心法所遮盖所影响，所以这个定的境界就不能显现出来。所以佛说非非想定的定境是一切众生等共有之，事实上这种境界其实一直都是存在的， 他的道理是与法界离体是一直存在是类似的，就好像真如的境界在大家身心之中都有，不管你有悟或者没有悟，真如性始终都真实存在。但是还没有悟之前，众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悟了以后你就现观而知道他是本来存在，而由如来藏恒时显现而从来不灭，乃是真实存在的。一样的道理，这个禅定中的非想定的道理也是一样的情形，初禅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如果想要修正四禅八定的时候，并不是去得到很多很多的东西而可以实证，而是要舍去很多很多东西。如果你把五欲的戏服给舍弃了，那时候你的初禅就现起了，你已经舍弃了欲界爱。其实只要把无相念佛的功夫做得很好，然后你再降服了欲界的五盖，将五欲心的戏服给断除了，那初禅就能够显现出来，就能够现前了。二禅以上的实证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而这样去修，要把世间的某一个法把它舍弃掉，那这样的话这些的禅定实证它就会显现出来，而不是去把某个法加进来你的身心之中才会出现这些的实证。这就是佛法以及通于外道四禅八定的修法，这当中的道理是有点类似的。菩萨因为有深妙的智慧，因此看见非非想定所有的定乐其实就好像地狱苦一样，而且看见一切众生也都有这种现象。换句话说，一切众生如果不小心都有可能会造恶下堕地狱。我们再看后面的经文怎么说，善男子未得到时作如是观，是名为悲，若得到已即名大悲。佛陀说，善男子啊，如果还没有得到的时候能够这样去观察的话，就称为有悲心。如果是已经成就佛道之后这样子观察的话，那就叫做大悲了。所以佛陀就交代说，还没有得到的时候而其实就应该要悲心。这段经文所说的得到两个字是指成佛，而不是说七祖的明心证悟，乃是从严格的角度来定义。在还没有成佛的时候，如果能够这样去观察众生的苦而升起菩提心，这叫做是有悲心。如果是已经成佛成道以后来做这样观察的时候，那就叫做大悲了。因为这时候已经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这个大悲心，当然是大悲。我们继续看经文，佛陀怎么说，何以故，未得到时虽作是观，观皆有边，众生异耳，既得到已，观及众生皆悉无边，是故得名为大悲也。现在佛说，在还没有成佛之前，虽然也能做这样悲心的观察，但是这个观察是有边际的，不是无穷无尽而没有边际的。菩萨的观察是这样子的，纵使在众生位虽然也能这样观察，但也都是有边际的。可是如果是成佛以后再来观察的话，那佛地的观察则是没有边际的，是能够巨细靡的全部观察出来。因为诸佛所能观察的众生也是无量无边，无边无际，能无边际的观察众生，所以称为大悲。好，我们看佛陀继续怎么说。佛陀说，未得到时悲心动转，是故名悲，既得到已，无有动转，故名大悲。还没有成佛之前，菩萨观察众生而升起的悲心还是会有所动转的。所以有的时候 有的菩萨观察众生愚痴，心中怜悯不已，乃至流下清泪，为众生觉得悲痛，这叫做悲心动转。菩萨的意识觉知心已经动转了。可是如果成佛以后，同样是有深层的悲心，但是这个悲心是不会动转于如来的心，不动转就是说 不动也不转，不会因此而心动或者转变应有的心态以及行为。因为诸佛都不是从众生身上的觉受来看待众生所受的痛苦，而是从众生的离体究竟观察上面来观察，从众生整体的究竟观察上面来看待众生的苦痛，所以心中不会再有动转。在成佛以后，这样尽未来际无休止的救护众生，而心中都无动无转，就叫做同体大悲。所以说这个才是大悲。我们看佛陀后面怎么说呢？佛陀继续开示：未得道时，未能救济诸众生故，故名为悲；既得道已，能大救济，故名大悲。也就是说，还没有成道时，仍然还无法救济众生，无法完全依照自己的意识如意的去救护众生，总是会有一点点的局限出现。这样有局限的悲心就叫做悲，而不能称为大悲。但是得道成佛以后，却能够做大救济，不再会有局限，所以才叫做大悲。没有成佛以前救济众生，为什么只叫做悲而不叫做大悲呢？也不叫做大救济呢？这意思是说，对众生的救济往往只是在世间利益上面，只是在身心的痛苦上面来做救济，所以不是大悲。或者虽能够救度众生解脱三界生死，或者虽然能够教导众生证得法界实相，乃至证得一分的种子，虽然能够做这样的救济，但是仍然还不是究竟。这是因为自己还没有究竟的实证，当然不能使众生而究竟成佛，所以菩萨这样的悲也只能叫做悲，而不能叫做大悲。但是成佛之后就能够做真正的大救济，能使众生究竟的成就佛果，乃至能加持十方九地满心的菩萨，乃至成为十地满心的菩萨，这都叫做大救济。因为诸佛能对众生做大救济，所以才可以称为大悲。佛陀又继续为我们后面开始说：未得道时不共会行，是故名悲；既得道已，与会共行，故名大悲。还没有成佛时，智慧不具足，所以叫做不共会行。因此度人的时候也不可能究竟成功，所以这时的悲还不能称为大悲。但是成佛以后，不论何事都与智慧共行，度人的事业也能究竟成功，所以名为大悲。我们看经文继续说：善男子，智者修悲，虽未能断众生苦恼，已有无量大利益事。佛陀说完了前面这些道理以后，在这做了一个小小的结论，说：善男子啊，有智慧的人，他修习悲心的时候，虽然他自己还没有成就佛道，所以他所修学熏习悲心之后，还没有办法断尽所有亲近他的众生身上的苦恼，但是已经能对于亲近他的这些众生们做出很多很多能够大大利益这些众生的事情，乃至由于他能够度众生在解脱道或者在佛菩提道上面能够有所实证，有所亲证，使得许多的贤圣得以住世，使得世界恶业的力量可以被 慢慢的消减一部分，恶业的果报不会全部立即现行，这也是利益无量的众生啊。因此虽然已经证悟而有智慧的人修习悲心以后不是大悲，虽然还无法断尽众生的苦恼，但也对众生能够产生无量的大利益事，所以佛陀也要赞叹。佛陀继续说，善男子，六波罗蜜皆以悲心而作声音。我们看这里就知道佛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因为关于修悲讲了很多，所以现在对修悲做了这个结论，说六种波罗蜜，这六种到达彼岸的方法都是以悲心来做声音。波罗蜜就是到彼岸的意思，因此修悲就是六波罗蜜的声音。所以修习六波罗蜜而不修悲，那六波罗蜜的功德是无法升起来的。但是光修悲而不修六波罗蜜的话，就不能成就了因，所以无法使你成就道业。想要成就佛菩提的道业，还得要有了因。成佛的了因就是闻熏修习佛菩提及二圣解脱道的正理，这个闻熏修习才叫做了因。因此声音的修悲以及了因的闻熏修习六波罗蜜多，这两者都要具足才能够成就佛果。可是当你想要具足六波罗蜜的了因之前，还得要修悲的声音先做。声音的具足就是修习悲心，所以说菩萨以修悲作为上首。如果没有悲心，那就表示说这个人是声闻走性，他只关心自己的成就，别人能不能得度都是别人家的事，他认为与他无关。在世俗法上有一句话说，莫管他人瓦上霜，别人家屋顶积霜严重的压垮了也不关我的事。这就显示有这种心态的人，他其实不是菩萨，他缺乏悲心，因为他没有悲心的缘故。这样是属于声闻种性的人，他对于人类尚且是如此看待，你说要他对畜生而生起悲心，那将当然又更难了。这种人都不是菩萨，连世间法的儒家都说，当你听到人家杀鸡的声音，你就吃不下鸡肉了，因为听闻其声之哀苦，所以就不忍食其肉，何况同样是人类。所以如果连对动物都没有恻隐之心，那你要求这个人会对别人有悲心而愿意帮助他人，那就是非常难达到的。因为悲心是比恻隐之心还要更上一个层次。那如果看见别人修道的时候被严重的误导，竟然你不能升起悲心而努力的去救护众生来回归正道，那就显示自己只是一个治疗汉。这个治疗汉的想法都是一样，都是认为说他只要自己实证自己得法就好了。比如有的治疗汉认为，我得到法以后就离开了，我才不管你要不要救护众生的理想呢。他不想去帮助众生，他也不想去帮助他悟道的正法道长去帮他们做事去利益众生。这样的情形就是标准的声闻种性。所以说菩萨升起了悲心是成佛的声音而已，但是还要进修六波罗蜜，修学六波罗蜜就是修行正法的缘，这些缘就是了因。但是如果没有声音就没有办法成佛，六波罗蜜学得再好也没有用，仍然无法成佛。所以悲心非常重要，了因就是熏习佛菩提的正理，这就是了因，而悲心则是声音。所以熏习佛菩提的正理是了因，加上你努力去锻炼 熏习思维修正的修道等缘，最后才能成就证悟佛菩提究竟果的佛地功德，才能在无量数劫以后能够成就佛道。所以悲心是声音，既然悲是声音，那就表示说你想要修学佛菩提，首先得要先有悲心。如果还没有悲心，那我们就赶快培养，培养悲心出来之后，你已经成就了一份菩萨种性，这才能够在六度上面修学而有成就。所以菩萨性并不是本有，而是经由熏习而培养出来的。悲心出现了，就有了声音，有了声音就表示你有了菩萨性。所以佛说六波罗蜜以悲心作为声音，如果是没有悲心的人，修学六波罗蜜就不能成就。好，我们又譬如说，如果发生大灾难，有悲心的人听到苦难事件的时候，就赶快想办法尽力可以帮忙救助。又譬如看见众生被大师们误导，心想要怎么才能帮助众生离开这些邪见呢？因此你可以把正觉同修会的结缘书拿出来，去外面流通处放置，让众生可以得到正确的知见，这样就愿意救护众生，那你未来也容易实证佛法，因为你是有菩萨种性的缘故。如果没有菩萨性的人，那他与佛菩提的妙法是不容易相应的。就算我们要帮助他证悟，让他去参加禅山，也一定会有遮障，他一定会有障碍。所以佛说修习六波罗蜜的菩萨们都必须要以悲心来作为六波罗蜜的声音。我们继续看后面的经文，看佛陀是怎么开始的。佛陀说，善来子，菩萨有二种，一者出家，二者在家。出家修悲是不为难，在家修悲是乃为难。何以故？在家之人多有恶因缘故。这里佛陀接着又开始说，菩萨分有两种，也就是分为出家菩萨与在家菩萨这两种。佛陀说，如果出家菩萨要来修悲的时候，那并不是很困难的事，因为一个人他要出家的时候，目的本来就是为了利益众生，为了把佛法传给众生才出家学法，所以出家菩萨本来就应该要有悲心的。所以这样本来就有悲心的出家菩萨，他要继续修悲并不是很困难。但是在家菩萨要修悲就可能会有很多困难，因为在家菩萨常常有很多的恶因缘会来阻挠他。譬如今天你说，我为了护持正法，想要注印一些能救护众生回归正道的书，你想要注印几百本，这样可以拿去外面利益众生，可是没想到被你家老公知道了，老公又是有牵令的心性，那你就可就麻烦了，不免要大吵一顿，也许好几天都要没有好日子过，因为每天都要看一下对方的脸色，乃至因为你想要利益众生的种种事，因为彼此观念的不同而引起的非常多非常多的误会，造成了这些误会。而在家菩萨毕竟也是要顾虑到眷属的感受，也要顾虑到眷属的这个部分。这就是说在家菩萨常常会有很多的恶因缘来障碍他，让他无法在修悲上可以容易实践。所以在家之人他的恶因缘是很多的，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老公或老婆的阻挠你去修集善法利益众生，有的时候是长辈或者是其他的左邻右舍来给你讥嫌，所以一天到晚来扯你后腿。所以在家菩萨是有很多很多的恶因缘来阻挠他修悲，障碍他修悲的。所以在家菩萨是有恶因缘的缘故，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后面的课程将在下节课继续为大家说明。谢谢大家的观赏，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应顺法师的悲哀，恒玉博士著。本书以现代禅的质疑为线索，探讨应顺法师的佛学思想。作者恒玉博士以严谨的逻辑论证与清晰的哲学理论来进行探讨。想阅本书后，对了解应顺的思想有相当的注意。